弟兄姊妹们平安，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属灵生命的新境界，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二节。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生命要丰盛，就必须注重圣灵的工作。耶稣指出，圣灵降临要使门徒们经历如江河涌流的丰盛，带领相信的人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彼得的属灵生命曾经经历了多次的突破，在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讲到，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呼召彼得，彼得响应耶稣的呼召，就撇下渔网跟从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一节讲到，彼得三次否认主，主转过身来望他，当耶稣和彼得四目相投的那一刻，彼得内心震撼，耶稣仍然顾念他的软弱，令到彼得因为自己的软弱羞愧痛悔，感动到不断地流眼泪。在约翰福音21章都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主耶稣再次完全地接纳包容饶恕，彼得重新接受托付。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都讲到，主耶稣升天时对他们说的话，彼得在橄榄山上亲眼望着耶稣升天，这些都是彼得生命中重要的时刻，这一切的经历都是为了预备那个更要紧的时刻，就是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改变了他的生命，让他经历圣灵所赐的丰盛。我们都渴望可以进入这一种属灵的丰盛，盼望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看看圣灵如何带领彼得进入属灵的新境界，在黑暗中看见神的光。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世上显现四十日之内，然后升天。在升天之前，主耶稣应许赐下圣灵，叫门徒们等候圣灵的降临。经历了十日忍耐的等候，那个要来的大日子果然来临了。在使徒二章一到四节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落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今日也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使到我们更加有效地为主作见证，经历神的大能。圣灵的工作要藉着信徒的生命和见证来荣耀主。使到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帮助我们认识圣灵。下面我们看第一点，圣灵降临使人生命改变。当五旬节那一日，信徒都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一起等待和祷告，忽然有声音从天上落来，好像一阵大风刮过的声音，充满了他们坐住的整个屋。圣灵降临使到使徒们重新得生命，圣灵赐给那些沮丧失望的门徒有了新的生命。上帝的灵明显地震撼了使徒们的期望，只有上帝才有这么伟大的能力，能够完成这么伟大的神迹。圣灵降临，一群人生命被改变。最先得着新生命是在等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门徒们，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不再是曾经失败软弱的彼得，而是站在众人面前放胆无惧传讲耶稣的彼得。彼得满有能力宣讲福音，有三千人悔改归信主。这个新生命好像以西结先知曾讲到疲软枯骨的复原。以西结三十七章十节讲到，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 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斯37:14都讲到，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活，不单止是活站起来，而且成为极大的军队。如果没有基督所赐下的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平原的枯骨，没有生命和活力，在死亡中沉沦。然而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赎大功，我们从此就不再在罪和黑暗的权势辖制之中。藉着圣灵，我们可以得着新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彼得的生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圣灵降临是彼得圣灵生命的突破，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彼得是软弱胆怯很情绪化很失败的彼得，但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彼得是刚强勇敢是得胜的彼得。这种转变是发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过去彼得充满自我，五旬节之后彼得被圣灵充满，生命完全这样改变了。之前彼得很怕犹太人，在将个房门关起来，很担心自己的性命。五旬节之后彼得勇敢站在公会之前，放胆讲道，将生死置于度外。之前的彼得三窍不通，不可以认识耶稣是受苦弥赛亚的身份。五旬节之后，圣灵带领彼得进入一切的真理，使到他对圣灵的事更加敏锐。之前彼得要的是荣耀自己，不要十字架。五旬节之后，彼得要的是十字架，不再计较自己的荣辱和得失。之前彼得是跟从自己心中想要跟从的主，五旬节之后彼得跟从主心中要他跟从的主。五旬节圣灵降临，不单止使到彼得和他的同伴可以重获新生，并且满有圣灵的能力，可以面对前面艰苦的工作。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一样，需要圣灵的充满和引导，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好像没有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一样，生命中有很多的失败、软弱、无能和跌倒，但经过圣灵充满之后，这一切都会完全改变，生命从此都不再一样。五旬节那一天，门徒领受了圣灵的能力，彼得马上充满讲道的胆量、权柄和能力，结果3000人悔改。因为曾经因怕死而否认自己主的彼得，一位贪生怕死、紧张惊惶的彼得，现在竟然可以站在人晒人的面前，宣扬他不久以前刚刚否认的耶稣，究竟是怎回事？这个是圣灵的权柄，圣灵以非凡的方法彰显神的权柄，彰显神的作为，使人的圣灵生命可以进入新的境界，生命完全这样被改变过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看圣灵降临见证侍奉的能力。在使徒3:6讲到，彼得和约翰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在前往圣殿的途中医好了一个生来是跛了脚的人。这个生来跛脚的人见到彼得和约翰的时候，照样这样向彼得和约翰乞食。彼得定睛这样望着他，然后对他说，金银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的意思是，除了耶稣的名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我将我所有的给你。彼得的宣告为本来是跛脚的人带来意外丰富的收获。为什么奉耶稣的名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耶稣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 彼得靠耶稣的名所成就，是超乎这生来的跛腿的人所可以想到和所求的。金钱和物质的救济只可以满足他短暂的需要，然而是需要每一日都被人抬至来乞食，但耶稣的名为他带来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了他人生最大的难题。他不单止可以行，而且还可以跳。这里都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在以赛亚书35:6讲到，那时跛的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你拥有世上最大的属灵宝藏吗？你有没有使用神已经所赐给你的属灵宝藏，还是你就在这里寻找其他的代替品呢？耶稣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耶稣是我们信息的中心，唯独耶稣，高举耶稣，救我，医我，使我成圣，荣耀之主，再来的君王。这个是我属灵生命的先言。彼得所行的神迹，叫生来是跛脚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好意外，这个生来是跛脚的人，每一日都被人抬来放在美门前乞食，是大家所知道、大家都认识的工作人物。现在他可以行，可以跳，使人发梦都想不到会这样的事情发生。不单止是他本人开心到不可以相信，就好像那些认识他的过路人都感到很惊奇。当到大家都来围观看热闹的时候，彼得就藉着这个机会向众人传讲耶稣基督。彼得被圣灵充满，满有胆量传讲福音，听到的人有很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人，圣灵降临，见证侍奉的能力。彼得在向众人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三种人前来干涉。这个三种人就是在使徒行传4:1讲到，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被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他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就前来捉拿彼得、约翰，将彼得、约翰押留一晚。因为当时天色已经晚了，虽然使徒受到逼迫，但没有影响福音的广传，更是叫福音兴旺，圣灵降临，见证侍奉的能力。使徒行传4:6-7都讲到，又有大祭司阿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第二日，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官府、长老和文士面前，大祭司都到在那里。这个是犹太人的公会最高的总裁会，被带到这里受审问，会令到人感到浑身都不舒服。他们在审问彼得约翰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哪个的名作这件事呢？在这一班人的心目中，能到使到生来就是跛脚的人可以得到医治，背后可能有一种特别的能力或者是魔力。他们敢审问有轻视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们这样的人怎可以作出这么奇特的事呢？彼得和约翰虽然在官长的面前被奚落和恐吓，但他们一点都没有害怕，因为他们在没有讲话之前，彼得就被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4:8讲到，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在使徒行传4:9-10都讲到，彼得满有圣灵所赐的胆量和能力。彼得很尊严地对他们讲出他们的辩词，讲得满有能力。彼得和约翰事先没有先预备好辩词，也没有请律师作出庭作证，但有圣灵保卫师与他们一起。使徒行传4:11-12讲， 彼得对他所传讲的真理满有把握，从被动变为主动。他原本是被审问的，按照规矩是问什么就答什么，然而彼得是被圣灵充满，得着圣灵的引导，彼得把握机会，从申辩转为讲道。彼得藉着机会向听众传讲十字架复活的信息。彼得引用诗篇118篇22节的话，匠人所起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宣告耶稣被他们弃绝和杀害，但是藉着从死里复活，成为神救赎计划的主要的房角石。彼得宣告在使徒行传4章12节这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是旧约应许要来的弥赛亚，是复活的救主，是世人的盼望，但是通往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彼得的答辩非常确定又十分清晰，一啲都冇人觉得模棱两可。当彼得讲完之后，在呢度使徒行传4章13到14节讲到，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医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他站在那里不需要说话，只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做一个很有力带来的果效的活见证。那些官府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很稀奇。他们稀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们发现彼得、约翰和其他门徒都是没有学问的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竟然有胆量和人作神学的辩论，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没有一点含糊不清，实在令这些官员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第二点的原因，他们发现门徒们都是跟过耶稣的人，因为门徒所说的话的时候是带着权柄，同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话一样充满了权柄。这些工会的人大部分都是受过正规的训练，他们一直都以为胆量是可以从多年的操练而来的，但他们这次都看错了。彼得、约翰没有受过知名的拉比的教导，而没有向众人所公认的学位，但是他们所学的是他们在拉比学院那里学不到的。因为使徒们是受训于最伟大的老师耶稣，他们跟随耶稣有3年，现在耶稣虽然离开了彼得和约翰，但耶稣却差遣派了圣灵保卫师和他一起，使得他们可以得着力量和胆量、口才和真理的知识。彼得的宣告简单而有力，因为门徒们都有跟过耶稣，所以为神作见证不一定需要高言大志，而是从亲身的体验而来的简单的讲述，就可以深入人心，使到人认识耶稣而生命得着改变。被圣灵充满、满有胆量的人不一定要丰富的学识，而是要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和耶稣建立好的关系，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被圣灵充满的胆量不是出口伤人的胆量，而是成熟坚定的胆量，稳定平衡的表现。这个是圣灵所赐的胆量，使到有人一种临崖不乱，可以坦然面对危险和压力的胆量。当工会的官长们看到那个天生是跛脚的人已经被医好，现在都站在彼得他们当中，就没话可驳。这个是不可以推翻的事实，身为跛脚的人站在那里，不需要说话，只需要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做一个很有力带来果效的活见证。使徒4章17到18节都讲到， 官長們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就改為採用威嚇的手段，叫他們不可再奉耶穌的名講論救婚人。使徒行傳4:19-20都講到，彼得和約翰卻回答說，聽從耶穌，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彼得要這些官長們自己想清楚，因為門徒們所經歷的不可以不講，無論有怎樣的壓力，都不可以違背神的心意而埋口不講。彼得和約翰和其他的門徒都堅信不可以因為強權的欺壓而在信仰上妥協，門徒們不可以因信服人而失去神的喜悅。官府都驚嘆彼得和約翰見證主復活的勇氣，這個是聖靈的彰顯，聖靈降臨見證侍奉能力。第三點，我們一起看聖靈降臨引人進入真理。聖靈為神的作為、為神的話語、為神在基督裡的救贖向世人作見證。約翰福音16:13-14講，耶穌說，聖靈不是憑自己說，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便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聖靈今日要傳揚耶穌、見證耶穌，在聖靈的啟示當中，我們才可以了解神在過去、在今日和在未來所行的事。約翰福音14:26講到，耶穌說，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聖經都是神所默示，是神的靈寫成，透過聖靈我們才可以明白耶穌的話，知道耶穌的作為。哥林多前書22:11，除了神的靈，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靠著自己的知識、智慧和理性可以明白聖經上的奧秘，我們藉著聖靈認識基督，藉著聖靈進入真理。聖靈降臨在門徒身上，使他們不再膽怯，而是勇敢站起身，行出去，將自己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生命之道見證出來。他們宣講主耶穌的所言所為，見證耶穌已成就的救贖大功。聖靈降臨內住在基督徒的生命當中，讓我們因信服聖靈而被聖靈充滿，在教會的生活和信徒個人的生命當中，藉著聖靈的充滿，藉著聖靈聖經真理的宣講，藉著教會的聖禮，就是浸禮和聖餐禮，都是在這裡見證基督。教會是為了要見證基督而生而存在，我們是要榮耀基督而活著。聖靈充滿的生活就要受到聖靈的管制，在聖靈的帶領之下生活。基督徒的一生都是要需要聖靈的光照，更多地認識自己。基督徒的一生都需要聖靈的引導，進入真理，明白主的心意。我們一起總結，彼得的人生好像一场球赛，在上半场的球赛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打球，没有听从教练的话，结果打来打去都是力不从心，不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守，在分数上都是远远落后。对于彼得来讲，这一场球赛好像是没办法可以平定施硬了，但经过半场休息之后，安静等候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的人生都不再一样。彼得好似如虎添翼，大大咁样振作起嚟，结果系后来居上。 圣灵降临，使在十字架下惨败的门徒可以重新得力，他们每一个队员都被更新，造成了整个团队的更新。他们不再是独自行动的人，而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组织的福音队伍。特别是他们的队长阿彼得更加是勇不可挡，带领全队的人勇往直前。在彼得的生命当中已经充满着圣灵，由里面到外面都更新。你的人生是圣灵还没有降临时的彼得，还是五旬节之后的彼得，你愿意圣灵充满你的心，带你进入神所预备的丰富吗？彼得在下半场出赛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不同的，变成一个不同的人，因为在他的生命中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圣灵，这个是生命，是愿意顺服圣灵。在最后我们以加拉太书五章25节来结束，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不断迈向成圣。阿们。